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圣经上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神的诚实极其广大。正因如此，当新的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向神献上感恩，感谢他仍然存留我们的性命，感谢他普世的恩典和一切超乎我们想象的慈爱恩典。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早起，聪明人会好好的使用早晨的清醒和精力充沛的时间，去做有利身心健康的事。聪明的基督徒更加不会浪费早晨的大好光阴，去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求问神的旨意，向神支取力量。那不如此时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以生命的气息迎来新的一天，谢谢你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仍能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求你将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放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像吃奶的婴孩那样急切地寻求认识你，渴慕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少一些上网看手机，多一些与您亲近，帮助我们在读圣经听讲道的时候能够专注，好叫我们明白您话语里的旨意。求你在这新的一天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或出或入都有平安，保守我们远离一切的灾祸试探，让我们的心不被那些恶事与不讨您喜悦的事情所诱惑。将今日我们手所做的工仰望在神你的恩手中，求您赐下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做事有力量，工作有果效，帮助我们在犯罪做错事的时候能快快地回转向您，向您认罪悔改，在遇到一切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向您祈求力量，叫我们凡事有分辨的能力，凡事都行在您的旨意当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再一次的在空中跟你来会面了。在上几期节目里边，我们提到了七个读经的步骤。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七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开始时先祷告；第二步，读圣经；第三步，研读圣经；第四步，默想圣经；第五步，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第六步，遵行圣经的话；第七步，教导其他人。好，在前几期节目里边，我已经跟你们详细的分享了前五个步骤。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儿来学习第六个读经的指引，那就是顺服遵行圣经的话。顺服神的话语是学习圣经的根本。学习圣经是为了顺服神的话语，而不是为了增加对圣经的知识。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例子。当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以及要他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都向他显现。但是当饥荒来到，亚伯拉罕却逃到埃及去。那么在这段期间，神就再没有向他说话了。直到亚伯拉罕回到应许之地，神才再次向他显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亚伯拉罕不听从神的话。所以，除非他听从神已经向他显明的启示，否则神就不会再赐给他新的亮光。所以，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只有当我们听从神的时候，神才会把新的真理来向我们显明。虽然神赐下拯救我们灵魂的福音，而且福音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会顺服。在所有被写成的福音中，最伟大的文献就是罗马书。保罗在这本书中也紧紧地围绕顺服这个主题。在罗马书的一章第五节，保罗就说道，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么同样的，在罗马书结尾部分，也就是十六章的二十六节，保罗又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他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在这卷书信中，信服真道就是保罗最后所说的。那么除此以外，保罗还说了些什么呢？在这里，保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福音，也就是伟大的教义部分。接着，他以一个我们可以实际去行的部分做结束，也就是教导我们要去遵行。在罗马书中，我们看到了保罗所再三强调的就是顺服这个主题。好，让我来举一个不信服真道的例子。亚当和夏娃曾经在这件事上犯过错。夏娃不止听从神的仇敌撒旦，他更是不顺服神。信服真道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神就不会继续的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假如我们想从研读圣经中获益良多的话，我们就必须听从圣经所说的。此外，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别人是透过你我来衡量基督教的。有一位学者，他说得很好，他说，捍卫福音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过着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而可以用来证实这句话的最佳管道，就是神的话语。曾经有四位外国的传道人在讨论哪一个圣经版本的翻译比较好。一个最喜欢英皇钦定本，因为它的英文简单而优美；一个较喜欢美国标准版本，因为它最贴近原意，同时和希伯来以及希腊原文也较接近。 那么另外一个则喜欢现代版本，因为他所使用的是现代词汇。第四个传道人则不出声。当他们要他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说了，他说，我最喜欢我母亲的版本，因为他整个人融入圣经中，因此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是我所见过当中最叫我信服的。你一定记得保罗写给哥林多基督徒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的3:2-3，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有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他以福音为题，他写了一首短诗，他说，福音乃是你每天的言行举止所写下的信息，是他人分辨你信心真伪的凭据。你且说说什么叫做福音。好，这首诗是多么的真实哈，遵行圣经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啊。我相信今天在基督教会里边，来自教友的伤害往往是多于任何其他团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外面会面对各种叛逆，很多人反对一些组织的设立，其中包括了教会。在一个游行抗议的队伍里边，有人就抬着一块标语牌，上边写着，不要教会，要耶稣。坦白地说，教会里边有许多人表现出来的生命是叫人远离教会的。多年以前，在英国有一个大律师，当人家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我不是遇到那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我可能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了。那是多么的不幸啊。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好好反省自己的生命，并且也要知道听从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最后呢，我们进入第七个步骤的学习，那就是将圣经传给其他人。我们不但要读圣经的话语，研读圣经，默想圣经，熟读其他人对圣经的看法，还要将圣经传给其他人，这是我们都应该做的。如果你不跟别人分享圣经，那么最终你所读的将会饱和。神不会让你成为会走动的圣经百科全书。你虽然什么都知道，但周围的人却继续的一无所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希伯来书的10:25他所说的经文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神已经告诉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的1:8，他说，你们做我的见证。他并没有说我们应该成为学者，会走动的百科全书或是记事本。不，神并没有说我们应当把他的真理埋在笔记本里边。有人说，教育已经变成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教授都不用思考，学生只需要把教授笔记本里的数据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中，这就好了。不幸的是，很多人对待圣经中的真理也是这样，没有去认真思想并加以应用，也不去分享给别人。我们蒙召原是要成为神今天的见证， 所以我们应当把圣经真理传给别人。麦基牧师的经验就是，我就读于神学院的时候就学到了这个功课。当时我牧养了一间小的教会，就像我五位其他的同学一样，并且我们发现我们都比其他的同学早一年毕业。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吗？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我们会把所学习到的圣经真理给传扬出去。也因此，神就把更多真理的亮光来赐给我们。我亲爱的朋友，要把圣经的真理传给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神的命令。好了，那到这里呢，我亲爱的朋友，我已经把研读圣经的7个步骤全都与你们分享了。当你手拿圣经的时候，请记住这7个基本的指导方针，希望能够成为你最佳的跟随准则。好，我们再重温一下这7个步骤。首先，第一步就是开始时先祷告。第二步，读圣经的话语。第三步，研读圣经。第四步，默想圣经。第五步，先熟读其他人对这段经文的看法。第六步，遵从圣经的话。第七步，要传给其他人。我们一开始就谈到圣经的重要性。圣经遭受到很多的非议，它所受到的攻击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它对人类却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圣经不只是在特别的时刻，比如人临死时，在遇见困难时，会让他们得到安慰。它更是一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的人生说明书。曾经有一位美国总统，他说过，他说，我会常常这样说，而且以后还是要这么说，认真的研读圣经可以造就更好的公民，更好的丈夫，以及更称职的父亲。由此可见，圣经不只是一本说历史或者是道理的书，它更是可以影响并改变人心的书。此外，我也提到了圣经的独特性。圣经它是独一无二的，有双重的作者。神是圣经的作者，而人也是圣经的作者。圣经出自于40多位作者的手笔，并且跨越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才写成。基本上，作者们是互不认识的，彼此也没有什么样的关联。他们之中有2-3位可能曾经见过面，其余的就彼此不认识了。但是不可思议的却是，从来没有一本书像他这般的有连贯性，同时也让人找不到他任何错误的地方。圣经是一本很有人情味的书，它是由各行各业的人士所执笔写成，包括王子、平民、聪明人，也有一般的贩夫走卒。圣经不但是属神，也属人。从某方面来说，它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累了就坐在井旁休息。虽然他是神，他也是人。他在地上与人们交谈，并且和他们沟通。那么同样，圣经就是一本和你我沟通的书，它向今天的人们说话，也是为了他们的需要而说话。好，那么当我们明白圣经的独特性以后，我们怎么样知道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呢？我提出了5点。第一点是圣经的保存。 有两种不简单保存圣经的方法，一种是客观的证据，而另外一种是外在的证据。圣经面对许多人的攻击和抵制，但是还能够保存到今天。好，第二点就是从考古学方面的验证。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许多文物都显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很多已经挖掘出来的圣经手稿也是最好的例子，证明圣经是从神而来的。第三方面就是已经被应验的预言作为证据。应验的预言，这个确实的证据是无法叫人推诿抽身的。然而，圣经里边充满了这样的预言。圣经中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预言性的，也就是说，它预告将要发生的事。很多预言多得超出人们所能够想象的，都已经应验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最终极的证据，圣经里边有超过300个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世界的预言，都已经一一应验了。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垂死的时候，旧约还没有应验的一个预言也都应验了。预言记载在诗篇的69篇第21节，经文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么按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的记载，这个预言竟然由耶稣的仇敌亲自实现。在十字架下的罗马兵丁听见耶稣说我渴了，就拿海蓉蘸醋送到耶稣口里。好，第四点就是生命得到改变。老人小孩都从神的话中找到他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一些濒临破碎的婚姻得到回转，家人们团圆，一些人也因着神的话语而从酒精和毒品的捆绑中得到了释放。来到基督跟前，许多人的生命因此也被改变了。好，那么第五点就是，神的灵使一切成为真实，是圣灵在动工。神的灵使得神的话语真实的在我的内心和生命当中来动工。神的灵不但要使你经历到他话语的实在，使他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生活中，而且呢，他更要给你一个确据，使你也能够说出，是的，我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接着呢，我们思想了在研读圣经时四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启示、末世、光照和诠释。那么简单来说，启示就是神已经说话，而且已经向人说话了。神在旧约借着先知来向人说话，现在呢，又借着基督来向人说话。圣经有66卷书，神已经借着每一卷书来向我们说话。而末世是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蛮有权柄的，它的每一个字也都很清楚地针对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也是对神的启示的保证。光照就是不只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深信如果不是神的灵开启你的心，使他对你的生命成为真实，你就无法真正的明白他。路加福音24章45节经文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诠释就是指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和解释神的话。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以下5点规则是要去遵守的。首先，要考虑圣经的整体目的。第二， 要考虑的就是这段经文是对谁写的。第三，要特别留意紧跟着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第四，找出原文是怎么说的。第五，按照圣经字面意思解释圣经。我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这些内容吗？那么希望今天的重温可以帮助你把这些重要的读经基础给记住，而且日后在你读经的生活中可以帮助你更明白神的话语，并将其应用到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我已经完成了分享一些研读圣经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主题。那么从下一个节目开始，我们会以一卷的旧约圣经，然后一卷的新约圣经互相间隔的方式来仔细研读每一节圣经的经文。我们要从旧约圣经的创世纪开始，如果你有时间，那么请你预先阅读。当然每一卷经卷我还会为你做一段导读，好帮助你明白书卷的作者是谁，以及当时的写作背景等等，所有我们在研读这卷经文时所需要知道的相关数据，我都会为你一一的说明，希望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呢，能够成为顺服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垂询，我很乐意的来为您再做说明。若是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彼此纪念代祷。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到穿越圣经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很欢迎您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来使用不同的收听管道，来跟我们一起穿越圣经，认识真理，并将神的话语行在生活中。好，再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从下一个节目开始，我们将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研读和分享旧约的创世纪，请你不要错过。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到今天为止，麦基牧师在《圣经之旅》第一站所讲的七个读经步骤已经全部分享完毕，我们这个旅程的第一站也要结束了。明天起，我们将进入到《圣经之旅》的第二站，也就是旧约创世纪的查考、阅读和理解。请准备好圣经，期待明天继续与您相会在我们的《圣经巴士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